铁珠，这家庄云南大半帅，往正中央一坐，先轻轻嗓音，没等审问呢，先喝了一碗人参提神汤。往两旁看了看，都准备好了，把惊堂木一拍，带罪犯彭楚帆，
带彭楚帆。
彭楚帆上堂，铁钟一看这小伙个可不矮，小脸蛋长得也光亮，倍儿帅，穿着一身宪兵军装，看那领章还是个正木，是个小头头。铁钟把桌子一拍，身子往前探了探，你叫彭楚帆吗？
对。
多大年纪？
25。
哪里人士？
本地人。
彭楚帆不爱听他往下问，我说你是不是叫铁钟啊？你甭问我了，你审问的目的就是从我嘴里头要想掏出你们想知道的事儿，对不对？
对，
说的一点都不错。那好，请准备纸笔，我给你们都写出来不就得了吗？哎，铁钟看看双寿跟陈树平，哎，心说审问还比较顺利啊，还是当宪兵的，这人好对付，没动刑，没废话，他就招着供了。
来人，给他纸笔。
彭楚帆席地而坐，有人把绑绳解开，他把纸铺平了，毫未思索，刷刷点点就写完了，往上一递，把笔啪往旁边一扔，
给
你想知道的都在这上边。有人双手呈递给铁钟，铁钟一看把脸都气青了，上面写的是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建立民主共和国，革命必胜，满清必亡。
这
你胡说八道！把铁钟气得啪啪直拍桌子。我说彭楚帆，你年纪轻轻，你是活腻歪了，直到现在你还顽固不化。
来，把他带进来。
彭楚帆嘣站起来，用不着你们伸手，我自己会走。死算得了什么呢？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革命万岁，
孙中山万岁。厅堂的2000多听众，大伙一看无不震颤心灵啊，有不少人偷着掉了眼泪。单说铁钟非常狼狈，掏出手绢来把汗擦了擦，气死我了，带罪犯刘尧成。刘尧成是大江报的总编辑詹德碑过命的好朋友，他也是同盟会的会员嘛。因为受伤腿折断了，全是血，所以得有人把他拖上来，他是席地而坐。别看小伙流着那么多的血，忍着巨大的疼痛，俩眼都冒出火光的是毫不介意。还没等审问官审问他，他先说话了，狗官你们听着，我犯了什么罪，我犯了什么法，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？铁中把桌子一拍，啊，走！
你没犯罪就抓你吗？你个乱党分子，还不从实招供？
刘瑶成一瞪眼，呸！谁有罪？我看有罪的不是我们，而是你们这些狗官。
我请问你，
辛丑挑腰是谁定的？
往那些洋人的腰里头揣银子是谁定的？
庚子赔款，把我们好端端的江山给断送了。仅就我们湖北省一省而言，每一年得交纳230万两银子，都流入洋人的腰包和你们的腰包。我再问你们，湖北发大水，你们看见没？几十万老百姓流离失所，倾家荡产，露宿街头，缺衣少吃，你们看见没？你们是瞎子吗？你们是充耳不闻，视耳不见吗？你们就知道从老百姓身上捞油水，把老百姓的骨头都给榨干了。你们这些吃人的魔王，有罪的是你们，不是我。
哎呀，把铁钟给气的脑瓜直扑棱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武昌知府陈树平一看我是帮审，我得搭他茬。他把桌子一拍，啪，啊，都住口！你还敢危言耸听、妖言惑众不成吗？哎，时到今日，你只有招供。看在你风华正茂、年纪轻轻，本庭能从轻发落。你要竟敢信口胡言、冥顽不化，嘿嘿，你可要知道你是要掉脑袋的，是吗？革命不怕死，怕死不革命。你们这些狗官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。活着要做人杰，死要当凶鬼。老子根本就不怕死，趁早给我来个痛快。我革命，革命就是要革命，就是要推倒你们这些反动的地主官僚。铁中一看没法审问了，现在翻个了，他成了审问官了，
堵住他的嘴，带下去。
人们过来一拖他，刘瑶成就喊上了：“
革命必胜，孙中山万岁，没死的革命同志万岁。”
嘴叫他们堵上了。审判大厅庄严肃穆，声息皆无，就这几个审问官没一个不冒汗的，那心里头也钦佩这些人有骨气，
其实他们都学了什么玩意儿，怎么他就不怕死呢？哎，第三个把杨洪胜带上来，
杨洪胜不是留学生，是农家的一个子弟，小时候参了军了，就在新军里头当了一名打杂的，但是他接受了革命真理，看了不少进步的书籍，特别是在蒋义武的帮助下，他思路开阔，决心要投身革命，推翻这黑暗腐朽的旧社会，因此革命信心十足，干劲儿冲天呢。这个小伙子又聪明又机警又诚实还可靠，蒋义武这才叫他负责做联络工作。咱们也说了，搬运炸弹他帮着运了，一宿没睡觉，把炸弹给送走，全转移到平安的地方， 他又往楚王台送了两盒子弹，由于筋疲力尽落入魔掌的。可这小伙是怎么想的？我既然为革命做工作，我就觉着非常光荣，特别是我送去这两盒子弹，真是学礼送炭啊！我一个种地的，我能为革命做出这么一点好事来，死而无憾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尤其刚才他在下头听着，彭楚藩、刘尧成那高喊的口号声，说的那句话，震颤着他的心呢，所以这小伙更不害怕。但是他刚走上大堂，铁柱给他相相面，看来这罪犯好对付，这个不洋气，肯定没留过学，没什么知识，我呀得好好审问审问他，挽回我这面子，不然的话太叫人耻笑了。他又喝了一碗提神人参汤，把桌子一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杨洪胜。多大岁数？26岁。你是干什么的？革命党。4年前我就加入了文学社。你为什么要加入乱党？我就是要打倒这个清政府，打倒你们这些狗官，把你们斩尽诛绝。
爷爷，
铁中一听，他们这个也不好对付啊。好啊，你竟敢咆哮公堂，辱骂本庭，来啊，重打80。这80棍子把杨洪胜揍的是皮开肉绽。等打完了，杨洪胜也起不来了，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把脸一扬，来吧来吧，有什么刑具你就在我身上试验吧，老子不怕，我脑袋都不要了，几条破棍棒能吓住你爷爷吗？今天我再告诉你们，你们从我嘴里休想得到一切情况。我再告诉你们，武昌起义在即，我们死了，别人还得起义，眼看你们就完了，你们这兔子尾巴长不了了，你就把老子给杀了，到了阴间我也要组成法庭审判你们这些狗官。别问了别问了，待下去待下去。杨洪胜也是高呼口号，铁中草草收场，宣布休息10分钟，到屏风后头请示。湖广总督芮成气的胡子撅有多高啊，坐都坐不住了，命令铁柱，行，别研究了，像这等死心塌地的乱党分子绝不能留着，杀。二次开庭，铁柱当堂宣布他们都是死刑，是立地处斩。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1911年10月10日凌晨5点啊。可叹3名同志身首一处全被砍了头，而且把人头挂到高杆上示众。他们哪里知道，在他们光荣牺牲后的24小时之内，武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如果他们知道这些事情，他们也会含笑于九泉的。那些老百姓回到家之后奔走相告，窃窃私议，掉着眼泪挑着大拇指， 称赞彭楚藩这几位烈士。不说他们，单说湖广总督芮成，芮成马上召集紧急会议，根据审问的情况来看，事情远没有结束啊，下一步应当怎么办呢？应当赶紧采取紧急措施，让大家各抒己见。督府高级军事参谋官张梅生站起来，大帅，卑职以为时间不等人，咱们手上已经掌握了乱党分子全部名单，咱们还有什么顾虑的？大帅赶紧下令吧，让全城的军警出动，全力以赴，挨个的都给我抓来，就地处决，是一网打尽。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，黄基才得以巩固，武汉才得以安全。大帅，别犹豫了，下令吧。
先别着急，各位，你们的看法呢？
武昌知府陈树平站起来了，大帅，卑职有不同的见解哦，说，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？大帅明鉴，不错，我们手上确实掌握了乱党分子不少铁证，尤其那份人名单，但是卑职斗胆，我曾经看过一遍，光那名册上就3000多人呢、啊。大帅请讲。这3000多人同时都抓起来，抓得了吗？难道说不把这些人都杀了吗？而且这3000多人当中有2000多都是军队的人，有宪兵，有新军，安插到各营各标，他们手中都有武器啊。如果大帅操之过急，把他们逼上死路，他们必做困兽之斗。一旦酿成大变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第八镇统制张彪站起来，哎，行，我就不爱听你们这些文人说话，瞻前顾后，左右为难，老是脚踩两只船，什么他妈后果不后果的？大帅下令吧，杀！对待这些乱党，绝不能心慈手软，优柔寡断。可是有些人极力反对，武昌知府陈树平心中暗想，嘿，说这话的人都是胸无点墨的一勇之夫啊，你们看事情看得太肤浅了。因此呢，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大帅，这是万万使不得的，以卑职看来，这是下下策。您没看见吗？这两年长江涨水，十几个县的灾民都涌进咱们地区，露宿街头，要吃没吃，要穿没穿呢、啊，真可谓民怨沸腾，一触即发。再加上最近铁路国有化，遭到那些商人的极力反对，如果我们操之过急，把那些乱党分子别的死道上去，他们要做困兽之斗，那帮人跟着在一起轰，这后果不堪设想啊。一旦武汉地区有失，大帅，你怎样向朝廷交代？大帅，无论如何，你要审慎对待。 张彪一听，气得把桌子一拍，那你说不杀怎么个神仙的方法？
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既然彭楚藩、刘尧成、杨洪胜已经被砍了头，也是那重的，那大帅呢就应当发表文告，小玉军民人等各安生宴，就说首犯已除，余者不究。同时呢，在总督衙门的广场当众把那本乱党的花名册烧掉，让大伙好放心，只有这样人心才能稳定。
张彪一听，把眼珠子瞪圆了，是什么？哦，那也太便宜他们了，就等于把他们都放了。不不不，我话没说完，
我的意思是暂时把他们先稳住，然后徐徐再图之，这不是个好办法吗？请大帅你看看怎么办好。
瑞成啊一听陈树平说的的确是上策，可是张彪、张梅生等人说的也不无道理，
这究竟这个事怎么决定呢？
他简直是有点左右为难呐。有心听陈树平的吧，又怕得罪了张彪和张梅生，因为这两个人平常跟自己有交情，而且言听计从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把他俩给驳回去，他们俩脸上无光。尤其在这时候正在用人之际，把这二位给得罪了，对自己没好处。但是武昌知府陈树平说的又非常正确，没理由把他驳回去。他是怎么想怎么难以决定，最后他把脑袋一拨了，各位，我看这样吧，大家说的都有道理，但是事关重大，非同儿戏，咱们呢还要仔细的商议。昨天晚上都没睡好觉，我现在就宣布散会，大家回去歇着。今天晚上10点，欢迎各位还准时来，我有下文分解。